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是祈求就得着。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读到过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高兴，说哇，你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哈。这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寻找就被我们寻见，我们叩门他就来开门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实际我们的祷告祈求的实际的生活生命当中，好像和耶稣在这里所描绘的有一些的落差哈。我们很多时候在祈求一些事，祷告为一些事，过去的祷告的时候，发觉哎，好像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仍然还维持现状，或者说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耶稣在讲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我们常常容易去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当我们来读七章的七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仅仅着眼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或者说我们常常会跳开上下文，跳开一个大的段落，或者说跳开整个马太福音在讲什么来解读这段经文，以至于我们把我们所想要的读到这段经文里面去了。所以当很多人到神面前，不管他是拜一个真神还是拜一个假神，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哇，神，我向你求求你来赐给我，是不是？他们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得着哈。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一种得着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得着呢？所以我们需要来仔细的来思想，根据上下文，根据前面登山宝训所讲的内容。那我们首先还是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七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见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用诗歌来称颂你的名，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每一次祷告所求所思所想的，都是按照你圣经当中所教导的，按着你的真理，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去求，去祈求，去祷告。所以神啊，我们真的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使你的真理成为我们心里面能够真正活出来的那个样式。真的求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今天所做成的，我们应该怎样去活出来，我们应该怎样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宝贵师去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再次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让我们真的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使我们真的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带着你的恩典和喜乐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基本上已经要一大段的经文已经要快结束了哈，整个的登山宝训的部分马上就要结束哈。那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来看一件事哈，当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对不对？从第五章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说耶稣教导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哈，他 第六章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敬虔的内心和敬虔的外貌是一致的这样的生活啊。我们不能仅仅说外面好像给人很敬虔的感觉，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不是这样的敬虔啊。然后第六章的后半段，我们又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儿女子民，我们就应该要按照天国的价值观去生活。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是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些事物，而不是追求那些地上不能存到永远的事物。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不要去论断人，因为当我们有这么多的真理教导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仅把它拿过来对照在我们身上常常我们还会做一件事，就是把它拿过来对照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就会说，哎，你看你在这一条上没有做好，哎，你在那一条上没有做好。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耶稣的教导以及登山宝训的这个内容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觉一件事，就是好像存在着一种的落差哈。今天你会发觉你的朋友圈，你的这个网上的各样的信息的渠道，会给我们推送很多的，不管是这些世上的这些教导也好，还是在主里面的教导也好，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对不对？告诉你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你应该怎样做才是好的。但是仍然你会发觉一件事，当我们看了越多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座山一样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些好似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说心灵鸡汤也好，是一些至理名言也好，这些至理名言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这些至理名言就好像一个枷锁捆绑住我们。你的标准越是高，你对这个标准的落差越是大我们就会越多的产生这种沮丧挫败感，然后灰心丧气那我们到底读了前面这么多的内容，耶稣所教的内容，我们是能做到呢？我们是能达到这件事呢？还是不能达到？所以在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应许，所以这里所讲到的祈求就得着的这个应许，是要放到整个的登山宝训的这个画面里面去看这件事的。当我们说神的要求是这样，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落差，对不对？因为我的生命完全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之前第一次讲到这一段内容的八福的篇章的时候，登山宝训一开始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正好处于一个艰难的时候我讲这个八福这一篇内容的时候，正好是教会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我们租了一个场地我在那里我不知道那天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了，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当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不知道你还记得这个内容是在讲什么？什么叫虚心的人有福了？八福的第一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在讲到什么？在讲到说这些我们这些要进入到天国里的人，必须先承认自己里面是缺乏的，是贫穷的可能这个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这个词不是这么明显上那次的时候我记得我还用了其他的一些译本来解释。所以我们这些能够进入到天国的人，有一个前提是需要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是贫穷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靠着自己是完全的失败的以至于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恩典，需要神的恩典。 当我们承认说我们靠着自己是完全失败的时候，就必须承认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怎么样依靠这位神。所以进入天国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和失败，以至于才能够真正的去仰望神的恩典和依靠神。所以今天你看到有一个落差，对不对？这个落差是真实产生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原来的处境就是有这样的落差在里面。我们离这个神的要求差了108000里，我们远远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这个要求。所以登山宝训不仅仅告诉我们神的要求是怎么样，他还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在第六章的里面就开始讲到一件事，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这是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的，是不是？而这个祷告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然你会发觉这个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仍然有一部分好像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后面再会来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落差，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完全失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向神来怎么样求这个恩典。主祷文就是我们向神的一个祷告。然后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什么？耶稣不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求神就怎么样给我们。所以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对不对？从一开始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然后到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神来求恩典，然后到这个七章的中间的部分，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求这个恩典，神就怎么样，神就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所以你要从这样的一个层面去思想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思想哈，既然说这是一个耶稣的应许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呢？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在里面呢？那当我们讲到一个事物，讲到这件事是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应许啊。耶稣在这里讲到的确实是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同时是一个命令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的这种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也好，它本身是神应许我们祈求就会得着，同时呢也是要求我们应该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来求。雅各书的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哈。雅各书的四章的第二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来看哈。雅各书四章的第一节哈，雅各就讲到了他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哈。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他看到了一些现象哈，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争斗哈，有一些争斗哈。然后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看到了一个现象，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在那里有一些的争斗征战，彼此之间有一些嫉妒等等，显然他们好像在争一个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的。我们先不看这个想要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雅各在这里第二节后半节怎么说的？你们在想要一个东西，对不对？你们拼命的去争，你们拼命的去斗，然后想要得到那个东西哈，但是你们却得不着。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呢？因为你们没有向神求。什么意思？他们用尽了自己的方式、能力、各样的资源，想要争夺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恩典这个东西最终的赐予的来源应该是谁？应该是上帝。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哈，常常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有一丝丝的聪明才智，我们觉得自己有一些些的能力和恩赐，或者我们觉得说我们有一些些的门路和关系，我们常常是先去抓住这些聪明才智、能力、恩赐、门路关系，而不是先到神面前来祈求，是不是？所以雅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没有向神求，因为一切恩典的能力的来源源头都是那位赐恩典的上帝。所以这里耶稣讲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应许，他同时也是一个命令。祷告因为应该成为基督徒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之一。你会发觉今天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特征和样式，今天反而那些不是基督徒的那些人好像假冒这个名在活出来一样。星期四的时候是感恩节，对不对？你会发觉你的朋友圈里面不管是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都在转发这一条的消息。我不知道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讲到感恩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对感恩的理解是怎么样，他们感恩的对象是谁。不管如何，他们也在活在自己的这个对他的感恩的理解当中来发表他的朋友圈、他的微博、他的感受，是不是？感恩节好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哈，下个月有圣诞节，我们也会搞一些圣诞的活动，也是这样。你会发觉世上的人大张旗鼓的在那里庆祝圣诞，虽然他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圣诞节的含义是什么，耶稣降临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节日哈。那些商家很高兴，又可以有一个机会给打折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特征，这个祷告也真的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显出来的样式哈，显出来的样式哈。这个是我们理解这个应许的第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命令哈，这同时是一个命令哈。好，然后你再继续看雅各书的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哈。雅各书第三节讲到一件什么事？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一个命令，要我们向他来祷告哈，让我们来向他来求恩典哈。但是呢，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怀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来求哈。雅各在这里，你会明显发觉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个祈求祷告的时候，讲到他们在那里争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描述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充满了私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们贪恋，你们杀害嫉妒，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为了追求那些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虽然我们求的可能是一个金钱的事。所以在这里一个正确的动机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前面讲的很多的内容当中，你会发觉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有几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动机，是怀着一个荣耀神的动机哈。第五章里面，当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时候，这个做光做盐仍然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不是为了让世人看到说哇我有多好你有多好，乃是要让世人看到说这位神他有多好，以至于把我们这样败坏的生命改变成了一个荣美的生命，是不是？第六章里面也特别的强调说，当你去施舍也好，当你去祷告也好，当你去进食也好，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要得人的称赞和荣耀，我们乃是要得神的称赞和荣耀，乃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动机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满足自己，另外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荣耀上帝吧。所以这个命令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去 作为出发点来看这个命令，来看这个命令。然后第三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当我们说这是耶稣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神有一个应许，当我们相信说这个应许是真实的，哦，它是有效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应该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这样的祷告不应该是出于一种疑惑吧。罗马书四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件事，就是在讲亚伯拉罕这个人。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谁？信心之父，对不对？好，亚伯拉罕从他的本族本家离开的时候是多少岁？75岁，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哦，他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神要把他带到他所应许给他的地，而且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对不对？你要成为什么？多国的父，是不是？啊，第十五章，哦，那些国家都要因着亚伯拉罕你来得福，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样多。然后罗马书里面就特别讲到一件事，说当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后裔？没有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一开始说，愿我这个最老的，这个最忠心的仆人活在你的面前，是不是？然后呢，他又自己想了一个办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以撒是什么时候生的？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所以罗马书里面就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不是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他不是看处境是怎么样，他不是想到说，哎，我已经100岁了，100岁的人怎么能生出小孩呢？他不是看说，哎，我的太太萨拉已经90岁了，连这个女性的月经都已经断绝，没有办法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他不是看这个处境是怎么样的，他只是单单的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哦，怎么说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出于这个疑惑的来相信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是也是相信神的应许，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应许。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是出于一种心怀二意的状况来到神的面前。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是三心二意的，心怀二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什么也得不着。你去读旧约，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色列人好傻，为什么呢？如果我是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我看到神行的10个灾难，是不是？我看到了这么大的奇迹，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10个灾难里面甚至一个神这么大的神迹。这些人甚至走过了这个红海，走干地走过去后，我们今天到河里面走一下，衣服裤子都湿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神迹，我如果是以色列人，我难道还不信这位神吗？但是你会发觉，这些看到以色列中神所行的神迹的人，多数都怎么样？倒闭在了旷野，是不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他们造了圣殿，然后他们敬拜神，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祭祀的制度，但是这些人仍然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他们常常去干嘛？去拜假神，是不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不是说我不信上帝了，我就拜那个巴黎，拜那个其他的假神，不是这样。他们是一边拜那个耶和华，一边拜什么假神。你会发觉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神有应许说你们祈求就得着，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所面对的不仅仅有神的应许，还有这个世界很多的应许。那个医生可能告诉你说，你给我红包，我保证帮你把刀开得很好。而那个辅导班的老师说，你参加我们这个辅导，你的孩子的成绩马上就会上升。这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应许， 以至于我们常常说，哎，我们一边在这里求上帝，一边也相信说，哎，这些人，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应许，哎，我们也去听一下吧。这个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生命的状况吗？上次我碰到一个年长的姐妹哈，她问我一件事哈，她说她有一个外孙哈，和我大儿子一样大，4年级哈。现在整个的这个小学的教育里面会加入很多的这些中国的文化和民俗的东西哈。好，他们就看这个书，还有一些课外辅导书哈，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中国神话里面的盘古开天呢，女娲补天呢。然后他这个小孩子就来问他的外婆说，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和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好像不一样吗？然后他当然他在问他的外婆之前，他先问了他爸爸，他爸爸是不信上帝的，他爸爸怎么跟他说的？他爸爸跟他说，哎，这些东西啊，你不可以不信，也不要怎么样全信。这个什么意思你明白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呢说不定哪天你就能够用得上了哈，说不定哪天这个好像还有一点可信度在里面，你不要把它全部丢掉。我们再引申出来就是，哎，今天你可以去拜一下这个关公，明天这个孔子也可以去拜一下，后天那个释迦牟尼也可以去拜一下，烧点香。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就是我们一边说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相信这地上的应许，以至于我们成为了那个心怀二意的人。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医生，因为整个的这些建立起来的医学理论仍然是基于耶稣所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参加补习班哈，你们千万有小孩的那个弟兄姐妹不要说，以林弟兄说不要参加补习班，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想要你的信心的根源来源不在于老师说的那个，你参加了补习班你的成绩就一定会好，你的信心的根源乃是说我相信神所赐给我。如果你的经济允许，你的条件允许，你当然可以让你的小孩去参加补习班，但是你仍然需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那个补习班老师的身上。我跟你说，补习班老师连他今天是不是会迟到都不知道，对不对？前几个礼拜进国会，然后调班，然后有一天的周一大家都迟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铁是按照周末的班次来发，本来2分钟一班变成8分钟一班哈，然后我儿子上了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就迟到了20分钟哈，这还算好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心怀而已，我们一边相信神的应许，一边又相信说这地上的应许能够带来一个真实的恩典和恩惠。好，我们看了这么多哈，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哈，你可能会说，我也常常求上帝，对不对？我也常常祷告在神面前祈求，我也是怀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我也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我求的仍然怎么样，好像没有马上得着，好像求了很久然后呢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好像我仍然处于这个困境当中，我的需要仍然好像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哈，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祷告当中需要去思想去操练的几个方面哈，去操练的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哈，这个祈求常常我们一说到是一个 bag 哈，英文里面。这里再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祷告的一个方式一个态度是一种持续的恒切的祷告。路加福音里面18章有一个耶稣举的比喻，这个比喻耶稣在举比喻之前第一节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耶稣要设一个比喻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在祷告的时候不至于灰心， 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讲有一个不义的官哈，这个是一个不义的官哈，不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的官哈。他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哈。但是呢，在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个寡妇哈，他有个对头哈，他希望这个官能够按照公义来审判他和他对头之间的事哈。但是呢，这个官因为是不公义的，对不对？他就不审判。啊，不按照这个公义来审判哈，但是这个寡妇一直来求，一直来求，一直来求，求到这个官怎么样？受不了，烦死了，算了，我给你判了吧。你会发觉，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你就会发觉有些小孩子哈，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缠劲对着你哈，他一遍对你说我要这个东西，然后你说不给，我要这个东西不给，我要这个东西不给。我还要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会一直纠缠你，你知道，直到你答应你给他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没有成就，我们真的在祷告上没有这么坚持，没有这样的恒气了。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到以撒出生，隔了多长时间？从以斯玛利到以撒都有什么？14年。对不对？14年，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的时候会是一个很长很漫漫的路程哈，很漫漫的路程哈。我妈妈的，我们宁波人叫奶奶，奶奶叫阿娘哈。我妈妈的阿娘哈，原来眼睛不好，然后她就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治疗自己的眼睛，都失败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可以信上帝啊，他就信了上帝，然后他的眼睛就渐渐的好转了。然后他有几个的儿子女儿哈，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外公哈，他有几个的儿子女儿，这些人呢都没有信，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信上帝哈，只有外婆哈是他的媳妇，对不对？跟着他一起去信了上帝哈。好，然后我的外公以及他的姐姐妹妹弟弟这些人都没有信哈。有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这是前十几年的事哈。我妈妈常常会为他们来祷告哈，因为他们年纪越来越长，可能就马上要进入这个死亡里面去了。常常来为他们祷告，但是好像也看不到什么转变，看不到什么转变。当然我外公已经过世了有快20年的时间，他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反对这个信仰的，因为我外婆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呢常常好像要看我外公的脸色行事，以至于以前家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耶稣的像之类的照片贴在那里的时候，我外公有的时候反对到一定程度，他要把剪刀，要把这个像剪了。后来他到年纪大的时候突然就转变了哈，他的眼睛自己眼睛也看不见，他就转变了。然后我外公有一个妹妹哈，80多岁的时候眼睛也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里有什么遗传病哦，眼睛也不好，他在家里面很无聊，没有人陪伴他，也出不了门哈，他就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想到一件事，说诶，我妈妈以前眼睛不也是不好吗？后来怎么好的？信耶稣好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给我的妈妈哈，不是他妈妈哈，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哎，哪里有做礼拜的，哪里可以去认识这个信仰的，没有人特别传福音给他，他才信。他突然就想到了说他自己的母亲怎么样认识这位神的。然后他80多岁就开始做礼拜，可能他在头脑的知识上面对神的认识是很简单的，很一点点的，但是他真的就发生了一些转变哈。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可能你的祷告过了几十年，神才真的按照你所求的成就了，是不是？所以这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第二件事在这里，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特别是讲到了一个祷告的方面，就是要专注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东西不见了去找东西，找东西是一个什么技术活，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家里东西不见了常常是我去找的，为什么呢？找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眼睛你的手是同时在 在作用的哈。你大脑里要不停的想，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最后一次使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哈。然后你的眼睛就开始搜索哈，你的手就开始翻找哈。小朋友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找不同哈。很多大人也喜欢玩，两幅图看上去完全一模一样，对不对？但是他告诉你说两个里面有什么十个不一样的地方，你就拼命的眼睛盯着这个图来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所以当你在寻找的时候，你应该是很专注的，很专注的去祷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29章，耶利米书的第29章这段的经文12节13节和耶稣所讲到的这三件事非常的像。耶利米书第29章第12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在这里讲到耶和华所说的这个应许，呼求我，祷告我，应允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了什么地方？巴比伦。你来看第10节哈，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先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你们要从被掳之地怎么样归回，这是耶和华要做的事。然后他才叫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呼求我，你们要专心的怎么样寻求我。第14节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你想象一下他们的光景哦。你去看以斯帖记哈，他们甚至要被这个仇敌怎么样灭国，是不是？整个民族要被灭掉，而他们没有办法像以前在迦南地一样来敬拜上帝，他们整个的制度被摧毁了，他们没有祭司的这样的以前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的这样的一套制度。但是神有没有离开他们？神没有，对不对？神甚至给了他们应许说，你们要归回你们被掳之前所住的地方。所以呢，我给你们这个应许，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求，专注的去向神来求，是不是？好，这是第二个方面哈。第三个方面，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你们叩门，我就给你们怎么样开门，是不是？叩门我们知道就是敲门，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很努力的、很勤勉的、很积极的在祷告上向神来求呢？马太福音第11章说，从约翰开始，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很努力我就能够进入到天国，这个意思是说神有了这样的一种应许哈，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层面，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要积极的开展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今天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搞一个项目，最近我们公司里面在搞一个项目，不是一个很新的内容，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我们在搞这个项目很重要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中国区的老板说，你需要什么资源我就给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做？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说，老板，我需要资源，我需要人，我需要物资，我需要别的部门来配合，是不是？你要主动去找你的老板。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支取神的应许。这个意思不是说神像地上的老板，他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需要，神当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需要，神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这个意思是在讲到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有这样的一种操练，祷告的操练。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勤勉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积极的向神来支取。我会发觉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各种不同的事上面，但是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在什么祷告上面，是不是？可能我们只花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只花一分钟，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都有可能。如果今天你知道祷告这么重要，我们的所有的资源恩惠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向神祈求，或者说这个恩典的源头应该是上帝的时候，你会这么不重视祷告吗？我发觉我们公司有很多人，他们常常会把他的老板或者我们不同团队的老板抄在他的信里面，为什么？这样他的信就非常有分量。他如果今天发给我，我可能因着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我把他需要我去做的事放到一个很低的等级，是不是？但是他今天把他老板抄上，把我的老板抄上的时候，就会发觉一件事，我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我会放下我手上一些不重要的事先去处理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和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前面讲到这些部分动机都正确，也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仍然没有成就，我们需要有三个方面的在祷告上的操练，在祷告上的操练。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下去，他用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个有关祈求的事。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开始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祷告中我们要求的这个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好东西到底是指什么。你会发觉说耶稣在这里有比喻，他讲到了这个地上的父母怎么样供应他的儿女的需要，对不对？这里面就有两类的东西，两类的东西。一类东西是地上的父母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类是地上的父母觉得是好东西，可以供应他们的儿女的需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类的东西。第一类的东西是什么？石头和蛇。石头你今天出去在地上可以随意捡到的，没有太多价值的这样的东西。蛇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动物，非常危险的一种动物。好，我们读的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谁会去求石头和蛇，这些没有用又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会，你仔细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你会发觉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常常在求那些石头和蛇，没有价值的东西。小孩子身上你会发觉的特别清楚。我的大儿子他小的时候常常外出，不管是去旅行也好，去周围兜一圈也好，他常常喜欢做一件事，就是看到地上有石头就把它踹了拿回家，非常喜欢那些鹅卵石。家里以前有很多这个鹅卵石，我都不允许他带到家里面来，因为那个石头很容易把东西砸坏。后来我就思想说，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挺喜欢石头的，可弄堂里面，我小的时候也住在杨浦区，我们那个弄堂左边是一个厂，右边是一个工厂，所以外面常常会有很多的什么石头沙子之类的东西放在外面，因为他们有些工程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拿着石头去扔东西。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件事，一个是和那个弄堂里面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扔石头，一下把旁边一个小朋友头打破了，还有一件事是扔石头扔到这个行驶过的一个汽车身上，然后这个汽车上面的人就怒了，就来把我抓走。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石头很好玩，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个毒蛇也蛮有趣的。前两天带我儿子去吃饭，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商场门口有一大堆人围着，干嘛呢？你商场里面有一个专门卖宠物的这个商店，他们就在那里宣传他们的这些宠物。然后呢，桌上就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像蜥蜴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去摸它，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手上。然后我大儿子很胆子很大，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手上。 然后旁边我看到有几个小女生在那吓得要命，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常常却怎么样，很吸引我们，是不是？当然他拿的那个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一个宠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把这个石头和毒蛇当做一个宝贝在那里想要去得到它，是不是？但是呢，这些东西常常是什么没有价值却又很危险的东西。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是不是在这里讲到这个地上的父亲给儿女的一个他们维持他们生命生长需要的食物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饼和鱼，这个是在迦南地他们这些人当时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所以你看到说在福音书里面有给四千人吃饱，给五千人吃饱，他们吃了什么？五饼二鱼，对不对？五饼二鱼。所以在这里这个饼和鱼是这个地上的父亲能够想到好的东西，能够供应他的儿女的生命成长的需要的东西。但是耶稣没有让我们停留在这里，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这位天上的父怎么样，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地上的父母给他们儿女的这个好东西，我们要来思想天上的父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天上的父要给我们什么东西。那在其实在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内容里面都会提到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这些标准，这些要求，就是这个天国里面这些子民这些神的儿女所应该具备的，比如说公义、诚实、谦卑、圣洁、爱等等。所以以弗所书我们以前花很多时间去讲的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去求或者说神赐给我们一个福气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福气是什么？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我们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分。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属灵的部分，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可以存到永远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危机，或者说当我们求这些属灵的福分的时候仍然可能会产生一个危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同样在讲到祈求就得着。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前面也是一样，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最后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最好的东西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有的，就是什么？宝贵是圣灵。当你今天在那里求公义、求诚实、求圣洁、求爱、求谦卑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只是落在这些所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种道德属性里面。因为当我们只是追求这些的时候，我们仍然落在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的外面。我们要去追求的是什么？那位赐给我们各样属灵恩赐的神，也就是他今天借着圣灵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福分做成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能使我们生命成长的是什么？就是宝贵是圣灵，就是宝贵是圣灵。那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很多的内容，从一开始到结束。那这里面有几个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点，在这里耶稣说到一件事，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地上的父母他们仍然是一群不好的父母，是不是？这个不好是在讲到说人都有罪，人都是邪恶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人都应该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祷告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都是从罪而来的。好，即使是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群父母，这样的一群罪人，他们仍然是，他们是父母，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的儿女，是不是？这个是在讲到什么哈？他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个父母的这么样的伟大哈，他是在讲到说一个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哈，这个罪恶之中怎么能够生出来良善呢？是不是？而你如果去看魔鬼的作为哈，他是完全的怎么样邪恶哈，在他里面完全没有良善哈。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地上的父母还能够在最终能够活出一点好像良善的样式呢？是因为上帝有什么普遍的恩典，对不对？上帝有普遍的恩典哈。所以你再往下去思想，你就会发觉说，如果在这个邪恶罪恶的父母身上仍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良善在他里面，是因为赐给他普遍恩典的上帝的话，那这位赐给他这个良善恩典的普遍恩典的这个上帝，岂不是更良善更美的那一位吗？明白这个逻辑吗？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人是有罪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更看到说耶稣这里的比喻指向的这位天父是那位赐良善的恩典，是普遍恩典的那位神，所以他给我们的是比这个地上的在最终的父母所能给我们的是更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哈。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要如何来看待上帝，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位上帝是谁？耶稣为什么打比喻的时候要特别强调说，我们在天上的，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上帝不是一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而今天如果你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你问他要一个东西，他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你，对不对？耶稣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不愿赐福的陌生人，上帝是和我们有一个关系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和我们有一个父子的关系，是不是？他是那位甘心赐福的天父。你仔细去想一想地上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你再来思想这位天上的父亲和我们的关系，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而且当你去看那个救恩论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今天法官说我宣判你是无罪的，法官跟我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法官不仅仅说我们是无罪的，他告诉我说，你到我家里来，我做你的父亲，你做我的儿子。所以上帝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第二个，当我们知道上帝和我们是在这样父亲儿子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看成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暴君。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这种君王这种形象，在家庭里面这个父亲的形象常常是很有那种威严的，常常是说一不二的，是不是？常常甚至是带着一些恶意的哈。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这位天上的父亲，他是一个良善的恩慈的愿意赐福给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位父亲，他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暴君，是一个专制的暴君。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然他愿意赐良善和恩慈给我们，但是他仍然不是一个我们地上常常会看到的没有原则去溺爱儿女的长辈。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小孩，常常会更想自己去带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的小孩有这样的一种溺爱在里面。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溺爱儿女的长辈，他是有智慧和真理的这样的一位父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哎，我在那里求，我是按照神的要求求，我求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为什么没有给我呢？ 因为神很多时候知道我这个时候得着这个恩典的话，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你说这个一把枪是很有安，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驱散强盗和各样的危险的一个武器的时候，这把枪如果今天拿到你身边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你就会说我完全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对着你打一枪，是不是？不是这个武器不好，而是这个小孩子他还没有成长到能够使用正确使用这个武器的时候。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但是这个爱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真理来爱我们的，所以他常常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这也是我们祷告当中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地方。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位父亲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是天上的天国里面的这个父亲，是不是？不是地上的这个父亲哈。所以今天我们所求的也应该是天国的福分，我们所求的不应该再是这个地上会过去的会衰残的这样的一些事物，而这位上帝常常是用祷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操练我们这些儿女的生命，操练我们这些儿女的生命。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去看到的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我们最后来看第十二节，来看第十二节。当我们读第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节经文其实囊括了整个的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七章的第十一节的第十二节的这一大段的内容。第五章的第十七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怎么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你看到一个词吗？律法和先知，对不对？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当耶稣开始讲论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是什么，是那些律法和先知，那些旧约所应许的所要成就的那位那个内容的那个成全者，耶稣是那样的一种身份。然后他就开始来讲论这些律法的和先知所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一直到这里又出现了同样的词，就是律法和先知，说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在这里他囊括了前面一大段的内容，从一个律法先知的成全者开始讲起，讲到这里说要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成全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要怎么样做呢？在这里你会发觉不是我们常常会我们以为的一种消极的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有的一种说法，对不对？我跟你说，很多的文化和道理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教导。在耶稣时代之前犹太人有一个著名的拉比，著名的拉比，有人就来问他说，哎，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律法？你会发觉福音书里面常常为什么有人来问耶稣说你来讲讲什么是律法，因为整个律法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之一。然后这个拉比说什么，他就说律法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律法说不可杀人，那就是我不希望怎么样别人来杀我，所以呢我也不去杀别人，是不是？这是一种带着一些消极的不是很积极的方式。但是耶稣在这里是用一种很积极的方式来讲，等会我们会举一个例子。很积极的方式说，我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也要怎么样怎样去待人。当耶稣来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他怎么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什么叫无论何事？就是没有一件事你可以不这样去做的。你不能说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哎，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这样去做，其他的 99% 的事情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耶稣说无论何事你都要有一个做事的原则，这就是前面一大段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 我愿意人怎么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当然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最终极的神怎样待我们的样式，这需要成为我们今天怎样待人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律法上不要我们去犯的那些罪，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罪，就是因为忽略所犯的罪。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31节，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人子在他的荣耀里要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和一个分别，对不对？分别出来是什么？一群是什么？绵羊。一群是什么？山羊。你仔细注意，我们常常看这段经文，我们没有看得太仔细哦。你仔细去注意哈，耶稣怎么样分别谁是绵羊，谁是山羊的？他是不是按照十诫来分别的？绵羊是什么？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盗，孝敬父母，不贪恋别人的钱财，等等。他是用这个方式去分辨的吗？不是的，对不对？圣经上面怎么说的？为什么你们是绵羊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主动的对别人施予一些恩惠的行为，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绵羊是这样的一群人，而山羊是一群什么？反过来吧，我饿了怎么样？你们没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怎么样？没给我喝，是不是？他的要求都在这里，不是在关注在你有没有犯律法当中这些不可去做的事，而在一个更积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你的邻舍。怎么样去爱你的邻舍哈？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不对？而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可能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尽他们的职责，在那里怎么样做祭司该做的事，可能那个利未人在做利未人该做的事，但是耶稣所关注的是，你有没有看到你邻舍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邻舍的需要？这成为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去分辨谁是山羊谁是绵羊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很重要的依据。最后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因为我们期望得到相同的回报，以至于我们才这样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说今天我很爱你，所以呢你应该怎么样也爱我。这世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哲学，这样的一些真理道，所谓的道理和真理，常常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关注这样的一种回报，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这样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或者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后面最后一句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不是为了看到，不是为了想要得到那个别人怎样对我的结果，不是用这样公义的方式，乃是真实的看到这是什么？神的命令和要求，是神的旨意。所以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今天你很爱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却不像我们以为的这样来爱我的时候，你就知道丈夫爱妻子是什么？圣经里面的命令，对不对？是神的要求，是不是？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妻子不需要改变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是关注在丈夫今天他要成为那个爱妻子的丈夫，不是为了要让妻子顺服他。妻子当然需要来顺服丈夫，在这里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要去这样做。不是因为要妻子来顺服我，不是因为让妻子更爱我，妻子顺服我，妻子更爱我，是 一件很好很美的事，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事。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我有没有活出这样的样式来。这个样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落差，神的要求好像这么严格，这么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生命又好像这样的低落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状况原来就是如此，所以神才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恩典，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在这个一大段的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群虚心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祈求恩典和向神的依靠。而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寻找就被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应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一种祷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祷告的生命应该有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乃是为了荣耀神来祷告。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第三个部分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专注的祷告，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勤勉的积极向神来寻求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而我们祷告所求的一个内容，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求那位圣灵宝贵是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动，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赐给我们天国各样的福分。这个是整个祈求就得着我们需要去看见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仅仅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一些地上的需要。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飘在空中在求的，我们一定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发生的各样事当中来求的。我举一个例子，箴言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来向神求，求什么呢？求神啊，求你使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太富足。然后他说什么？求你赐给我我所需要的。你会觉得这个祷告很奇怪，对不对？但是他求的又是一个很实际的生命当中的实际的事，对不对？然后下面是有解释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因为我太贫穷了，我就怎么样，我就去偷窃，去怎么样，犯了神所不允许犯的这些律法，是不是？哦，如果我太富足了，我很满足于这个实际的物质金钱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丢弃上帝了。所以我们的祈求一定是借着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来向神求，求神在这个处境当中能让他的国降临在我身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对不对？就是神完全的掌权在我们的生命所遇见的事上，是不是让我们完全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所以我们的祈求肯定不是基于一个很空很好像很高但是触摸不到的事，一定是基于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事。然后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我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去待人。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什么？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且这个范围是讲到无论什么事，这个内容是要我们单单的去看神今天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看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活在地上所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去效法的地方，这个是今天我们应该活出来的样式。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可以一起低头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太少，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常常想要别人怎样待我，却不以这样的要求去待别人。所以神啊，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所活出的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祈求说让圣灵能够 靠着耶稣已经成就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不再去思念这地上的事，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向神来求，乃是单单的因着你的国度的降临，因着你旨意的成全来向你求。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让我们今天不仅在这里听到你的话语和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化出你的话语和真理，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和圣灵宝贵师，也让我们今天离开这个地方，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邻舍当中，我们的父母儿女，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中间的时候，也蛮有那种愿意为了荣耀你的名而活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能够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相信这样的祷告是合乎你的真道和旨意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那个我不知道今天